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4月2号到4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多伦多演出再爆满，大陆华人盼神韵回中国。演出跨越了数千年的历史，讲述的故事都曾经发生过，现在也正在发生。去年八月刚从中国大陆移民的宋风雪表示，神韵讲述的现实故事都是他亲眼所见，他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边，很真切。3月30日，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多伦多著名的四季表演艺术中心的第三场演出再次爆满。大多伦多地区是海外最大的华人聚集地，居住着70万华人。当晚的观众中有刚从中国大陆出来不久的华人，也有来海外求学的大陆留学生，他们都盼望神韵尽早回到中国大陆演出。还有观众说他会和神韵一同回到神州故国。
我有器官4月18号在纽约电影节上映。在即将到来的纽约真实创作电影节上，加拿大大型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将参展放映。《国有器官》经过7年的拍摄过程，通过对大量受害者和亲历者的采访，其中包括第一次对一名曾经参与过活摘器官医生的采访，揭开了在中国存在25年而且现在仍在继续的惊天罪恶。有的观众曾表示，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在中国已经很普及了，已经扩展到中国人的各个群体，为什么现在中国社会上失踪的孩子学生那么多，因此这是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事情。
我穿警服参加425和平上访，作者道远。2025年是1999年425和平上访后的第27个年头。每年的4月25日对于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来说都是一个特殊值得纪念的日子，而对于我这个当年身穿警服亲身参加425整个过程的大法弟子来说，更是一个永生难忘的记忆。我是1994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在我们当地司法机关工作。学大法后，我按师父的要求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我的工作连续多年在地区系统内获得第一名，我也多次获得本单位及上级单位的表彰。师父要求我们尽量学知识，于是我又在工作及修炼之余进修了2个大学。我按大法真善人要求自己不收任何人的一分钱，不占公款的一分钱便宜，不参加灯红酒绿的娱乐或宴庆，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对于在工作生活中遇到有困难的百姓，我都出手相助。我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我们单位已有10多个同事都在看大法的书。我亲自带着我市人大常委会几位主要领导参加我们地区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还面对面向公安局长弘扬大法。工作之余，我经常给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工作人员弘扬大法。这些人后来全都成了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其中有3位还当上了县、区委书记。1999年4月24日上午，同修 A 急匆匆地用电话找我。我到同修 A 家后，一看我们当地义务辅导站站长和我熟悉的几位大法弟子也都来了，只是大家表情看上去有些严肃。 我预感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站长把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天津一家杂志社刊发了对法轮功造谣诋毁的文章。当地大法弟子到杂志社去说明情况，结果天津公安局出动几百名警察和武警，对大法弟子进行殴打，还抓捕了45名大法弟子，并告知北京已经插手此事，要想解决找天津没用，必须到北京才行。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几年来这种不尽人意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多次，我们一直是在这种不断干扰与考验中修炼着自己。1996年我们大法的书籍就被官方停止出版印刷，接着光明日报发表了对大法批判的文章，后来又传出公安内部对我们秘密调查，之后北京电视台还播出了对大法歪曲的电视节目，这次又出现了天津公安直接打人抓人，矛盾不仅步步升级，而且已由背后转为公开，很明显是在我们政府内部有一股不小的势力一直在对大法及修炼者虎视眈眈。大法不花国家一分钱，让那么多百姓得到健康的身体，提升了道德，和睦了家庭，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维护了国家的稳定，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这么好的功法国家怎么会阻止呢？既然政府中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坏人在暗中搞鬼，那么我们正好利用天津这个机会，正式向我们国家的最高层领导反映一下我们广大修炼者的心声。我相信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一定会支持我们大法，支持修炼大法的广大人民的。于是我与另外三位同修决定到北京向国家反映我们的诉求。当晚我们就踏上了进京的火车，为了证实我们大法弟子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我穿上了一身崭新的警服。当晚火车上的人很多，但非常安静，我感觉这趟火车里有很多人都应该是各地的大法弟子。第二天清晨我们从北京火车站下车，由于通往中南海妇幼街方向的公交车异常爆满，等了几趟后我们才上了公交车。大约20多分钟后，我们就在中南海附近那站下了车。坐我们这趟公交车上的人几乎都是在这个站点下车。我心里知道，这些都是全国各地来参加上访的同修。我们顺着人流一直在往中南海附近走，虽然人很多，但是却没有什么声音，只听见大家的脚步声。大约走了10多分钟，我们就知道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因为在街道的一侧已经有很多的同修，大家都是站在中南海红墙外宽宽马路对面的人行路上。为了不影响北京市民的正常行走，大法弟子们自觉地在人行道上留出大约3米的空间，而马路上的车辆畅通无阻地正常行驶着，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我们寻找站立位置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几位同我一样也是身穿警服或军服的大法弟子，我们互相点头致意。过了一会儿，我们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就站在那里，我站在了上访大法弟子的第一排。这时天已大亮，有过路的北京市民不断地从我们大法弟子前面走过，他们一边走一边聊，其中一个人说，这些人是为法轮功上访的。另一个人说，你看这些上访的怎么还有警察、军官、法官呢？他们怎么也要上访？另一个人说，学法轮功的人多，当然干什么工作的都有了。就在行人们不断投过来的疑惑的眼神与悠闲的聊天中，不断的有全国各地大法弟子加入到大法弟子和平上访的行列。在清晨的阳光、蓝天白云、绿树红墙的映衬下，万名大法弟子和平上访的壮观场面在此时成了人间一道独特的风景画面。大约上午10点左右，在离我们很远的西侧人群中突然响起了掌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从中南海西门出来了。几分钟后， 突然从西边焦急地走过来两位北京的女大法弟子。他们询问同修中有没有懂法律的大法弟子，因为总理让大法弟子找几个代表与国家刑防局的领导交谈。我们大法弟子的代表中必须要有一个懂法律的大法弟子，由于我穿着警服，他们就希望让我作为代表进中南海去与中央与国务院刑防局领导对话。这事来的有些突然，有些超出了我的思想准备，我迟疑了一下。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地方的司法干部，进中南海与国家领导人面谈，对于我的心理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挑战。这个千斤重担交给我，我确实感到压力很大，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有些怕心。再加之我虽然在司法机关工作多年，但只是对刑法部分熟悉，对其他法律心里还真没有把握，担心耽误了这万人上访的大事。现在看来，这应该是顾虑心吧，于是我就没敢答应，就向他们推荐了站在我身后的一位法官大法弟子。他是在地方法院专门负责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的庭长，对于其他法律的理论与应用心里也是没底，因此他也去不了。但是时间紧迫，来不及再这样等下去了。北京的两位大法弟子很焦急，他们最终决定还是让我去。我一看此事万分紧急，眼前又真的没有其他更合适人选，那么就应该是我去，这应该是师父的安排。于是我把心一横，迈着坚定的脚步跟着这两位北京大法弟子向中南海西门方向走去。走了大约100米时，突然北京大法弟子接到一个电话，意思是北京的大法弟子中懂法律的人已经找到了，并且已经和其他几个代表进了中南海，这样我就又返回了原地。我刚回到原地不久，马路上突然开来不少警车，从车上下来很多警察，他们分散开后分路段的站在了大法弟子前面。由于上万名大法弟子既没有标语也没有口号，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每个大法弟子脸上都充满善良祥和友好的表情，因此警察们虽然来了，他们也没有什么事，有的干脆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站在那里唠嗑，对大法弟子也并没有什么恶意。于是刚才有些紧张的气氛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这时我们发现，在马路上不时的有黑色或白色的面包车从马路上慢慢驶过，这些车的车窗都蒙着慢纱，有的大法弟子发现在这些车里面有摄像机的黑色镜头在对着大法弟子录像。这时大家刚放松下来的心情好像又有点紧张起来了，政府到底想要怎样的对待我们这些上访的大法弟子，大家心里也是未知数。毕竟天安门广场杀害情愿大学生的事，大家的心里是知道的，但毕竟我们是修炼大法的，所以大家的心情很快又稳定下来。这时身边的一位大法弟子说，公安在录像，天上也在录像。他这么一说，大家的正念一下子起来了。站在第一排的大法弟子昂首挺胸，无所畏惧地站在那里。时间到了中午，后排的大法弟子们有的拿出了自己随身带的干粮吃点东西，他们为了不影响首都的卫生环境，都主动把食品包装袋或空水瓶什么的都装进自己的包里，有的嘴里一边吃东西一边用手从嘴下面接着，生怕从嘴里露出来的碎渣掉到地面，有的把不小心掉到地面上的像米粒那么大的鸡蛋皮或面包渣也用手一点点的从地面上捡起来。有的大法弟子在收拾自己身边垃圾的时候，还随带着把警察吸过的烟头也都捡起来扔进远处的垃圾桶。现场的警察对于大法弟子们这些细小的行为非常的钦佩，对大法弟子的态度更加的友善起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短暂的平静后现场又发生了新的情况。 警察们接到了他们上级的命令，向大法弟子发布了一个通告，意思是我们大法弟子不应该在中南海周围聚集，这会影响中南海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和首都的社会秩序，责令大法弟子们自动离开，如果不离开，后果自负。我们大法弟子就是来北京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来了，我们的代表正在中南海里面和国家信访局的领导反映我们的情况与诉求，事情还没有结果，我们大家怎么能就这样散去呢？于是大家都没有按通告的要求散去，都是坚定地站在原处没动。虽然在此期间不断有人动员大家撤离，大家没有一人走开。后来听说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几位负责人也被国家信访局请到了中南海里面，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事情的结果。大约在晚上六七点的时候，天已经渐黑了，中南海里面还没有传出来什么消息。我们并不知道这次大法弟子的代表与北京大法研究会的同修与国家信访局的领导谈得怎么样，到底这件事在今天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我们在这里还要等待多长时间。因此我的心情多少有些沉重与压抑。此时大法弟子到国家信访局为法轮功上访的事在北京已经传开了，路过这里的好心北京市民也有劝大法弟子们回去的，他们说共产党狠啊，你们跟他讲不了理，天黑他们说不定就要对你们清场，六四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干的。他们这么一说，我的心头一震，又生出一丝怕心。我们单位里就有几个亲身参加过北京89年六四清场的军官，共产党要狠起来是很可怕的。但是我抬眼一看，大法弟子们还是整齐坚定地站在那里，在这个巨大的正的场中，我生出的怕心又下去了。我把心又一横，既然来到这里，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切都交给天意吧。由于在火车上就没睡，又经过了在北京这一天站着，我突然觉得身体发沉，实在有些累了，就来到人群后面找块空地躺下来，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突然我在睡梦中被同修叫醒，当时一看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原来是法轮功学院代表和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几位负责人与中央国务院信访局的领导会面结束了，国家已经通知天津公安放人，大法学员其他的请求需要进一步的沟通解决，让大法弟子们马上离开中南海。就这样大法弟子们都连夜各自返回自己的家乡。回到家乡后，不知我们当地公安局政报是如何得到的消息，他们对我进行了传唤，我们单位的领导对我的上访行为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我作为一名国家司法机关的干部，穿着警服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是缺乏政治敏锐性，但并没有对我进行任何的处分。我想当万载难遇的宇宙大法在人间受到攻击的时候，我身为一名大法的弟子，就是要用自己在常人中的一切有利的条件来证实和维护大法，这是每个真正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在人世间的功名利禄与社会地位本来就是师父与大法赐予的，当师父与大法遇到危难之际，我就要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来证实和维护大法。从常人的理上来讲，我作为一名国家司法干部，当有益于国家与人民的高德大法受到邪恶势力不公正的对待时，也有责任与义务向国家反映民众最真实的呼声与民意，因为这不仅是国家宪法与法律赋予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也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讲真相，实修自己，心性得到升华。作者圣景。我是2008年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2012年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用打真相电话救人的方式有十年左右。电话卡买不到以后，就选择用面对面的讲真相方式救人。我把我和母亲同修这两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时讲得不好，想着上句又忘了下句，就像做广告一样。我说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祛病健身有奇效，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邪党活摘法轮功器官等等。我听过很多同修也是这么讲的，众生没听几句就走了，有的众生即使做了三退也是应付，根本就没明白大法真相是怎么回事。我也总感觉自己真相讲的不生动，打动不了众生，也不吸引众生。有的时候刚讲几句真相，怕心就冒出来了，众生没听几句就走了。有的时候给众生讲完真相，做完三退后，又忘了众生三退的名字，感觉这一天忙手忙脚的，心想还得发正念，排除救度众生的干扰。有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位阿姨和我搭话讲真相，她说你和我女儿年龄差不多，像你们这个年龄的都上过大学吧？我说上过啊。她说那就用美丽给你退了啊。过后我想，这是讲真相吗？退完后众生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啊，这不就是糊弄事走形式一样完成任务吗？我悟到这位阿姨这种讲真相的方式不就是表演给我看的吗？于是我就决定在面对面讲真相上下下功夫，要想让众生明白真相就要讲法轮功是什么，邪党是什么，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等等内容。我想就针对这几个方面讲，然后在里面再穿插一些具体事例，让讲真相内容生动具体，打动人心，让众生爱听。想是这么想，等到实践中我发现我刚讲几句众生不听就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回家后我就开始悟，这时师父的法一遍一遍的在我耳边回荡，救人不难，人心自己难，引自红银六人心难，原来是自己的人心阻挡啊，是自己的正念不足压不住这个场。要想让众生爱听多听，那就得先修心性。如在和众生讲真相时突然疑心冒出来了，这时我立刻就排斥他，这个疑心我不要，众生都是好人善良人，我不管遇到什么人都是师父安排来得救的，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让众生动善念，恶念解体。我的善念一出，头脑里的坏念头立刻消失不见了，众生听了很多真相，顺利得救了。有时讲真相环境很嘈杂，自己的心不稳，众生不听真相就走了。有时和众生讲着讲着真相，看见对面停着一辆警车，怕心又冒出来了，众生没听完真相又走了。我和母亲同修回家后总结，今天讲真相时是自己的哪些心导致众生没有三退，或者是众生没听全真相，有不在法上的地方及时归正。师父讲，在讲真相中，在证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 可能会相当管用，引自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记得有一次疫情期间，我在大街上讲真相，对面走过来一个奶奶，我热情地向前去打招呼，奶奶一愣说，你是谁啊？你戴口罩，我认不出来啊。说的时候表情很严肃，他这一问把我也给问住了。我想我要说不认识他，他不就走了吗？于是我说，你是王奶奶吧？我想告诉你一件好事。话才一出口，他气呼呼地说，你认错人了，扭头就走了。过后同修对我说，你怎么说话不真呢？不认识就说不认识，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得讲这个真，你不真你怎么能救了人呢？说的话不在法上，没有法的力量啊。所以在以后的生活中，我都时时用法对照自己，每天晚上都回顾一下自己的修炼过程，哪些事不在法上，自己的一丝一念是怎么动的，把要修去的心写在一个本子上，时刻提醒自己按照法去做。随着心性的提高和各种执着心的放弃，慢慢的众生听真相的时间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长了，把我想要讲的内容大部分都能听完，我的正念也越来越强了。师父讲，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引自红音二法正乾坤。自己讲真相的修炼状态在众生身上也会反映出来，如自己争斗心出来时，众生那里的表演就是，共产党是不是给你开工资啊？死就死吧，谁能不死啊？看你年纪轻轻的整这个，等等，一串串难听的话向我抛来。如果你要被众生的言行带动了，那今天这个真相就讲不了了，人也救不了了。还有的时候讲真相，众生不搭理，说没时间没时间，我也找到了是自己的善心不够。如有同修来我家找我帮忙或者做事时，我总怕耽误自己学法背法时间，总撵同修走，不让同修来我家。当我找出自己的怕心时，反映到众生那儿，众生就会表现出对邪党的憎恶与谩骂，对法轮功的钦佩与敬意，有的说法轮功平反了，有的说这个邪党完了，还有的和你使劲的握手表示感谢。众生每次听完真相后，我们就赠送给众生护身符、师父心经文和装有大法真相的小随身听。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自己每天争分夺秒的学法背法，目的是为了自己能得到提高升华，为了讲真相有正念，怕没有正念如何如何，为了怕发生什么事情而学法是自私自我的，而不是为了救更多的众生，修出无私无我而学法。以前我讲真相遇到基督教的信徒，他们不但不退，还说三道四的，有的说你们信的是人，我们信的是神，所以面对基督徒的人我都是很惋惜，不知道怎么去劝说他们。有一次我和母亲同修去讲真相，旁边过来一位叔叔，母亲上前去搭话，他说，我是信基督的，你讲的我不信。这时我的脑中闪过一念，前几天我在明慧交流文章中听到过一位同修给基督徒讲真相的故事，于是我忙上前去对叔叔说，叔叔，我给您讲一个故事，您就当一个笑话听吧。我说，过去有一个信基督教的信徒，他的主对他说，以后有大灾难来时我会救你。 有一天大洪水真的来了，整个城市都淹没了。这个基督徒爬到一棵大树上，这时过来一个人划着一只船，对他说，我来救你了，赶快上船吧。他说，我不去，我要等我的主来救我。这时洪水很大了，淹没了半棵树。不一会儿，第二个划船的人对他又说，这时这个信徒还说他不走，等他的主来救他。这时洪水变得更大了，一会儿第三个划船的人又对他说，这个信徒还是不走，最后洪水没过了树顶，这个人被淹死了。死后他去天堂找基督说，发大洪水时你怎么不救我呢？基督说，我派了三个划船的人去救你，你都不走。我对叔叔说，基督本人不会亲自站在你的面前来救你，我们就是那个划船的人，是救你来的，让你退出党团队保平安，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我好像也听说过这个故事。他说，我退，我是党员。在那一瞬间，我真是替众生得救感到高兴，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还有一次，我和母亲同修遇到一位大爷，我说，咱们见面是缘分，现在疫情很严重，你要戴口罩，保护好自己啊。他说，是吗？从兜里拿出口罩戴了。我说，过去古代的皇帝没做好事，都会有灾祸。这几年为什么疫情这么多，这么严重呢？是中共邪党做大坏事了。他不仅贪污腐败，还制造假疫苗，骗咱老百姓。现在大家都骂他。他说，是啊，这个疫苗可坑人了。我说，这个疫苗没有经过临床实验，结果死了很多人，还引起各种并发症。我们家邻居和我大爷打完疫苗都得脑梗了。他说，我这不也手脚不好使了吗？也是打针打的啊。我说，共产党太坏了，以后你可别相信他。有个老奶奶，她家楼下就是一个小公园，没事就到公园去溜达，打了三针疫苗后楼也下不去了，只能在窗户趴着看别人溜达了。大爷说，共产党太坏了，他不把老百姓祸害死，他难受，他太缺德了。我接着说，这个疫情就是淘汰坏人的，咱们好人一生平安。您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团员入过吗？他说，我还是党员呢。我说，您贵姓啊？他说，我姓李。我说，那就用李永福这个化名帮你退出这个党团队好吗？他说，嗯，谢谢。看到众生听明白了这么多的真相，知道了邪党的假恶斗本质，退出了邪党组织，我和母亲同修为这个众生得救感到很欣慰。经过这两年的实践，我发现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用正念就可以改变周围的环境，解体邪恶。我们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感化众生，让众生得救。师父讲，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善它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表面上维持的一个状态，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是通过修炼才能得到的，才能体现出来的。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你没有真善的强大力量的作用，你就不能使他解体，你在讲清真相中就起不到作用。引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 也是对我们的心性检验与磨练的过程。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不能用三言两语就把众生打发走了。我们要对众生负责，对自己的使命与寄予我们无量希望的众生负责。千万年的等待就为了这一刻，我们不能敷衍了事，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同修们，让我们都认真对待我们遇到的每一位众生吧。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引自《红银三》，只为这一回。
在讲真相过程中实践法，作者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中，也是在实践大法，证实大法。法证实的好，救度众生的效果就好。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选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讲真相中，我们能把自己融于法中，遇事心不动，堂堂正正的救众生。故事一，我们几个出去讲真相，走到这个村的一户人家，他们家的门都卸下来了，院子里好多东西，好像在装修家一样。我们想真相材料给他们放哪儿比较合适呢？就放在门边上了。我们就转身走了。刚走几步，就听见有个妇女喊道，你别走，你别走。我立刻就站住了，你要干什么呀？你别跑，你别跑。我也没跑，你干什么呀？你刚才去我们家干什么呀？我给你一本小册子看看，你家里没人，我给你放在门口。哦，那还行，那还行。你在家偷着享福吧，那还行，那还行。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别动心，别被他的你别跑所带动，把心放平静，什么事儿都没有。故事二，一次我们一起去电视塔挂条幅，拿了三个，一个六米长，我都把它们拿在手里往上走。刚走到公路上，从西面过来一辆警车，还鸣着警笛。另一位同修说赶紧走，我说你别动，你就在那边站着别动。说着警车就到我眼前停下了，车灯晚上照着很亮，我就不动，静静地站着。从车上下来两个警察，一个拿着摄像机，一个拿着照相机，到我眼前问，大姨，到某某某怎么走？我听了后哈哈大笑，指着路说往后退，那个道口就是。当时如果我们跑的话，可能就会出问题。这种遇事坦然不动的心境，是同化大法后法的体现，是在实践中修出来的。故事三，有两位同修出去发真相材料，送到这家后，突然门开了，他俩撒腿就跑，跑着跑着上了公路了，就停下了。那家村民在后面也赶上来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送传单的。哦，我还以为是偷鸡的了。这两位同修一开始心有点不稳，选择跑，村民的追赶是他们随心而化的结果。当把那个心放下，坦然面对时，村民的回答也是他本性的展现，没有邪恶。我们为什么要一个心不动，堂堂正正地讲真相？大法弟子是在证实大法，对于恶党的会议后果是不应执着，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存在，是为大法弟子修炼而存在，无论是正的还是邪的，他们只能根据大法的需要而动。选自《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给延续来的，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而延续来的。我们为救度众生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所以我们要堂堂正正地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
明真相亲友去世后的归宿和福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外婆的归宿。九字真言，我生命的永永远远都记得。我外婆没有读过书，属于一个不识字的文盲。外婆15岁就出嫁了，在生下我妈和我小姨妈后，我外爷就去世了。因为没有留下儿子，被迫带着我妈和我小姨妈改嫁到了我后来的养外爷家，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尽管一生吃了无数的苦，但他始终保持着心底的善良，总爱帮助别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小时候都受到过我外婆的养育呵护，在那个贫困的年代，这种恩情是一生难忘的。在2004年前后，在北京工作的我突然接到我父亲的电话，说我外婆病危，临终前的愿望是能再见我一面。我放下手中的工作，急匆匆赶回老家。在家乡的窑洞里，我见到了外婆。其实她已经85岁高龄，被诊断出严重的胆结石，大块的结石塞满了胆囊。由于他过高的年龄和羸弱的身体，医院不敢给他做手术治疗，只能依靠吃药来止疼。长期剧痛的折磨几乎耗尽了他的精气。在看到我的那一瞬间，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期盼和希望。我望着外婆的眼睛对他说，外婆，我从小是你看着我长大的，我今天要把我最好的礼物送给你，我说的话你一定要相信。我现在是一个法轮功学员，我的师父是来救度世人的。我告诉你一个法轮功的九字真言，你诚心跟着我念，一定能救你。外婆拉着我的手，几乎是毫无犹豫地坚定地对我说，你是我从小看大的，你说的我信。于是我开始用普通话给我外婆一字一句地教她念法轮功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由于外婆从小一个字不识，也不会讲普通话，我教了好一会儿才教会她用普通话念法轮大法好五个字。我心想，先教会这些吧，一次教多了也记不住。我就让我外婆诚心念法轮大法好这五个字。外婆很认真地点点头。村里的同学亲友听说我回老家了，就约我晚上去聚餐。等我半夜快12点回到外婆家的窑洞时，外婆竟然一直没有睡觉，她一直在等着我回家。我问外婆，你这么晚就一直在炕上躺着等着我吗？外婆说，我一直在默念你教给我的那五个字呢。我当时心里一震，外婆的坚信和虔诚超出了我的预估。第二天，由于我有急事，就匆匆赶回了北京。又过了几天，我打电话给我爸，问外婆的病情。我爸既高兴又不解地说，太奇怪了，你外婆的病痛突然停止了。她本来就不愿意吃药，这下好了，把药全停了，因为确实没有了病痛，家里亲人也就没有再强迫她吃药。就这样，让我外婆痛得死去活来的胆结石突然间好了。2009年我回到村里，外婆红光满面，精神矍铄。我问外婆，我当年教你的那五个字你还记得吗？ 外婆爽朗地说，怎么能忘记，我每天都在念。村里的那些老人们都围过来问我，你外婆的病是怎么突然间好了的？我就把我外婆念法轮功九字真言得福报的事讲给了他们，他们纷纷让我把这九字真言写给他们，要照着念。2014年年底，我在北京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外婆要远行了，是被神人接引走向高处。分别前，我问外婆，我教你的九字真言，你一定要记住啊。外婆用无限感激和自豪的口吻对我说，怎么能忘记呢？我生命的永永远远都记得。这个词句是人世中一字不识的外婆平时无法讲出来的。此时，外婆的眼睛里面竟然放射出光焰，左右两个眼睛分别是光和明两个字。醒来后，我赶紧打电话给家人，得知我外婆已经离世，走完了她95岁的人生。在离世前的十余年间，曾经折磨过她的胆结石病痛再也没有出现过。二，两次托梦感谢我的同学。我同学 G 是我小学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从小关系很好，属于无话不谈的好友。他后来在我们当地一家国营大企业当了高层领导，在同学中属于混得好的。十多年前，在经历了多次被中共邪党的迫害后，我回到家乡娶妻生子，侍奉父母，并在当地做起了生意。这同学听说我回到了家乡，特意在酒店开房，和我聊了一个通宵，详细的向我了解了法轮功真相，以及我离开家乡这么多年来所经历的迫害。听完我的详细讲述后，他很敬佩大法弟子坚持信仰的意志，从此他在生活和生意上对我有诸多的照应。在我的劝说下，他痛快地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然而人各有命，在2021年的夏天，他喝醉酒以后和几个同事到当地一个水库游泳被淹死了。一次我和同学们聚会聊天，大家提到了他，我心里动了一念，不知这同学去世后生命的处境怎么样了。当天晚上12点多，我刚刚睡着，就看到这同学站在我的床尾，我和他打招呼，他却躲避着我的眼神，不敢抬头看我。我正要责怪他，猛然间想起他已经去世了，阴魂自然不敢看我的眼睛。他先简单地介绍了他被淹死的真因，他的被淹死是命中注定的，那是他和那几个同事的前世怨缘。接着就展示了他来到阴间后的场景。阎王和判官看到他来了，亲自下座来迎接他，把他当成最尊贵的客人，搀扶到大殿边的一个太师椅上。太师椅子前面是一个类似古代八仙桌的高贵桌台。他被这样尊贵的对待，只因他生前明确地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并在大法被迫害时期能善待和帮助大法弟子。这同学说到这里，由于激动，脸上充满了潮红，用人类语言无法形容的，无比庆幸的感恩语气对我说，我太幸运了，我太幸运了，能在活着的时候退出中共邪党，能够和大法弟子结下善缘。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太好了，他攥着拳头连说几遍，慢慢地隐去了身影。我豁然醒来，睁开眼睛看了下时间，大约是凌晨2点多。后来我把这同学这次给我托梦的事写出来，发表在政见网上，同时把文章下载下来做成图片格式， 给同学群转发，在同学聚会时也把这事讲给了同学们，有人因此而做了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后来我因为生意上的一些挫折有些消沉，一天晚上这同学再次托梦给我，他首先感谢我把他上次托梦给我的事发表在政见网上，并在同学亲友中传播，为就读世人发挥了正面作用，他也因此而积累了大量的威德。他现在已经有升了层次，成了大法护法神，统领着200左右的天兵天将。随后他鼓励我不要消沉，你不要觉得你在人间无权无势无名无利，你不知道你是宇宙中人人皆知人人敬重的保卫新宇宙的大将军。三，被大法救度改邪归正，成为护法的三叔。我三叔年轻时是属于到处惹是生非的农村混混，我爷爷就是被他气死的，我奶奶临死前也遭受了他的很多虐待。由于他横行乡里，坑蒙拐骗，我爸他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和他很少来往。他当年为抢夺我爸妈的房产，他差点行凶把我爸杀害，我妈多次被他逼得差点自杀，如此深仇大恨，我爸妈从小就教友们兄弟姐妹终生不能和他家有任何交往。长大后我修炼了法轮功，法轮功真善人的法理让我放下了对三叔几十年的仇恨。2005年我回到了家乡，在村里的街道上遇到了我三叔，那时他已经头发花白，脸上多了几分岁月的沧桑，少了几许年轻时的戾气张狂。他看到多年不见的我，主动和我打招呼，也许是亲情难断，更多的是对迷失众生的悲悯。此时的我早已没有了仇恨，只想着要给他讲述法轮功真相，唤醒他良知善念。没想到我讲的真相他全都听了进去。临走时我劝他退出中共邪党，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并说我说的话他一定会记住的。后来他当了村长，就像换了一个人，为维护村民利益四处奔波。当时村里价值十几个亿的煤矿被权贵们联合侵吞，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村民上访申诉。在艰苦的维权过程中，他对共产党的邪恶本性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感受。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说，他把我留给他的九瓶共产党的光盘在村委会播放，组织村民集体观看，还问我这样做行不行。后来我三叔突然死在了为村民上访维权的路上，有人说是心脏病被误诊了，也有传言说他是被人暗害了，也许他用这种办法离开人世，赎了他此生的余罪，走完了他略带传奇的一生。三叔死后托梦给我，他身披铠甲，威猛刚毅，成为了大法弟子的护法神。
初学大法，修去利益之心的几件小事，外三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修炼中也会遇到许多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但却是修炼人不应想也不应做的。一，一天，小区的草坪上被物业人员运来一堆牛粪，要给花草树木施肥，我忙回家拿个小铲和塑料袋，准备装点给家里的花添点肥。正铲着， 师父的法打入我脑中，尽管是拿不好的东西，他也是做了损德的事了。我一惊，马上停下了。是啊，我拿这半袋牛粪，我得给他们多少德呀？事情不大，可也不符合练功人要求啊。二，一次去超市买菜，我忘了带兜子，还不想在收银处再花钱买。看到理货员把菜摆上菜架后，随手将包装袋塞进货架的夹缝里。我礼貌地问了一下，我今天忘拿兜了，能不能拿这个塑料袋用？理货员说，拿吧，没关系。回家后发现这个袋子正好能把家里一天的垃圾装上扔掉，于是再去买菜时就故意不拿兜了，也不跟人家打招呼，直接拿了同样位置上的袋子。装好菜排队等过秤，排到我时，工作人员却说，这秤咋又坏了，不是刚修的吗？哎，还得修啊。那个修字特别大声，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师傅借他的嘴在说我呢。我马上回去把袋子放回原处，重新排在对位，就听那小伙说，咦，好了，又正常了。我心里暗想，谢谢师傅提醒，这是帮我修掉占小便宜的利益之心呢。三，我们家人口较多，每逢节假日或谁的生日，大家就去饭店聚会，吃过饭，餐桌上的牙签就会多拿些放包里，平时在家用，谁也不觉得不对。直到一天，我发现牙缝越来越大，甚至有些松动了。婆婆说，你这牙都是你剔的。我反思自己，剔牙用的牙签都是多揣的毛巾头啊，赶快收手吧。不久后牙开始合拢了。四，小区里有刷卡灌纯净水的净水机，每次灌注到设定的水量就会自动停止，不知啥时候起，停止后又多滴几滴，发现后也没在意，心想又不是我弄的，不就是几滴水吗？不久发现我平时放在拉水小车里的水卡不见了，哪儿也没找到，只好花20元又补办了一张，后来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找到了。哎，真是滴水之滩，也要涌泉相还呢。记得一位同修文章中讲，他看到买菜的人在扒掉不想要的菜叶同时，白色的德在身后飘走。从此我更注意这些小节，不贪图便宜，守住心性。现在想来，修炼初期时的思想习惯性的从自我和私心出发，总是后知后觉到这个思想和行为是错误的。真正修炼就是首先要转变基点，做事要先考虑他人，去掉私心。亲戚得福报，婆婆的侄女婚后得了一种病，经常流血不止，也要不上孩子，多方求医问药也不见好转。后来打听到在我们市有家医院专科治疗，于是来婆婆这儿暂住。女儿小同修放学回来，见家里来了陌生人，问这是谁呀？她奶奶告诉她是姑姑。女儿的天目是开着的，她仔细看了一会儿对我说，我看到在白色的墙壁上有许多小洞，往外流红色的水。我有些吃惊，她并不知来人的病况，却描述得很准确。女孩比较胖，但却吃得很少，医生叮嘱她想要孩子还得减肥呢。晚饭后跟婆婆聊天，说起她的婆婆、大姑姐、丈夫、嫂子就生气了，一肚子抱怨。我找机会给她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没想到她还是个党员，15岁就加入协党了。过后女儿告诉我这个姑姑为什么这么胖，她说他的细胞之间离这么远，他举着代表细胞的两个拳头，使劲伸开双臂， 细胞中间充满黑色的气体。这个姑姑太爱生气了，我吃惊不已，原来肥胖还有这种原因。想来，当我们不用正面主导，而被生气、怨恨、妒忌等各种负面心理操控时，空间场及身体内会有多少黑色物质川流不息呢？婆婆的侄女后来得了福报，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发正面的两个小故事。有一次去社区居委会办事，发现办公室一面墙上挂了一排斜挡魔头的像，心想这儿来来往往的人这么多，不都会受到这些坏东西散发的毒素毒害吗？于是回家后就对着他们发正念，清除这些魔头像散发出来的邪恶物质，请另外空间的众神帮助，让他们都挂不住，都掉下来。第二天从居委会门口经过，嚯，好热闹，一辆警车停在边上，几个警察进进出出的，许多居民围在门口看热闹。听一位大姐说，你说奇怪吧，里面墙上的挂像一夜之间全掉下来了，正在让警察破案调查，看是不是有人故意搞破坏呢。我听后乐了，心想，哎，谁能破了神的案呢？国殇日，大街上挂满了雪旗和灯笼。一天，我见到邻居拿着个大灯笼往家走，我上去打招呼，你拿着这个干啥呀？他说，这是从树上掉下来的，我拿回家挂家里。我忙劝他别往家里搁，于是给他讲真相，劝他做了三退，他顺手将灯笼扔垃圾箱了。我回家发正念，清除周围粉饰邪挡的一切装饰物，不能让他们毒害众生，谁挂的谁摘掉。结果第二天就看到有人开着修路灯的车把这一片的旗子和灯笼清走了。希望同修们都注意多发正念，维护好我们所在的一方，救度更多世人，早一天将恶党邪灵灭尽。关于扫墓的问题，开天墓的同修曾看到，低灵的东西是不敢到大法弟子身边来的，老远要是碰到，他们都会吓得抱头鼠窜。晚上出来的多，没到受死的孤魂野鬼更多，甚至大白天他们都敢在树林间、地下车库、影院等阴暗角落游荡，他们不敢到修炼人身边，却会对常人，尤其是一些孩子造成伤害。清明快到了，现在学校又要组织活动，去给烈士扫墓等。我修炼后知道这些事对孩子们都有负面作用，所以找个理由避开了，并劝其他家长尽量不参与这些活动。可是许多家长被党文化洗脑，认为这是爱国行为，并不理解。结果孩子们回来后病倒了一片，干脆下午就放假了。还有一件事，我们小区有个老太太闲聊时说起了她孙子被不信鬼神的儿媳带回老家上坟祭祖，结果招来附体，孩子天天晚上哭闹不睡觉，一家人愁坏了。我老妈跟我说起这件事，问我你们大法有办法吗？老妈虽然不修炼，但明白真相，多年来一直坚持念九字真言。我说，你先给她个护身符吧，让她也念上面的字。老妈就将护身符送给了老太太。再次见到她，问孩子怎么样了。老太太高兴地握着老妈的手，俺得谢谢你，孩子好了。可是我又难受起来，你还有吗？再给我一个。于是又给他一个，并嘱咐他要多念后面的字。以上都是我在修炼中的一点浅显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孩子在法光沐浴下成长成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在大法中知道，当今的世人都是高层次的生命，为了得法而来到这尘世上的。特别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家的孩子，更是与大法的缘分非同一般。慈悲伟大的师父不仅精心安排了他们的轮回转生的选择，同时也一直无微不至地在呵护着，塑造着他们的茁壮成长，他们太幸运了。我想把我儿子在大法法光沐浴下成长成才的一些故事说出来与大家分享，从而证实大法的超常伟大，以表达对师恩浩荡的无限感恩与万一。我于1997年得法，那时儿子还未出生，所以儿子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听师父的讲法，听大法五套功法的音乐，听普渡和济世的仙音了，就已经在蒙受佛法的甘露恩泽了。大法使他从小就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儿子刚刚会说话以后，我就教他开始背诵一些红楹里的诗词。等到了小学一年级下半学期，我就开始让他读论语，有不认识的字我告诉他，在师父的加持下，不认识多少字的他竟然也能磕磕巴巴地读下来。我很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大法小弟子，就督促他学了几次转法轮，但是由于我自己的心性层次的局限，不懂得多在提高心性和做人方面对孩子进行引导，没能以自己的实修形象做出良好的表率来起悟和带动他，致使他渐渐地放淡了学法兴趣，这使我深深的遗憾。尽管我很不称职，然而孩子就仅仅读过那么屈指可数的几次转法轮，大法的法理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对小孩教育的时候，大人往往为了他将来在常人社会中能有立足之地，从小就教育你要学尖一点，尖在我们这个宇宙中看就已经是错的了，因为我们讲随其自然，对个人利益要看得淡，他这么尖就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谁欺负了你，你找他老师，找他家长，看到钱你要捡，就这样教育他。从小到大，这个小孩接受的东西多了，慢慢的他在常人社会中自私心理越来越大，他就会占便宜，他就会损得。当然你要问孩子这些法理，他不一定能够说得上来，但是孩子的心里明白着呢。他从小看到地上的钱就不捡，在他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小区里看到地上有5块钱，他告诉了旁边卖水果的，人家让他捡，他就是不捡，人家捡起后让他拿上去买零食，他也不要。后来卖水果的跟我说，看你家孩子多好，看到地上的钱也不捡，为此我特别表扬了他。大概应当是师父已经在考验他的心性了，不止一次让他看到丢在地上的钱，他都能做到视而不见。稍长大一点，常人的观念就多了起来，私心也慢慢产生了，对金钱的价值和效应也有了一定的体会和感受。一次他看到我家对门门口有10元钱，回来跟我说，妈妈，我当时动心了，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捡。如今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一直很善良，看到弱者、穷苦的都要尽力帮助，利益上也不跟人计较，遇到事情也能为别人着想，哪怕自己受点损失，也不会去怨天怨地、记恨别人。在不贪图不义之财方面和助人为乐、舍己利人方面，表现得令人欣慰。坚信师父就在身边。儿子虽然学法不多，但是对大法、对师父一直保持正念、正信。记不清在他几岁的时候，我有一次问他，你最崇拜的人是谁？他脱口而出，师父。一次，他骑着滑板车， 我在后边推着自行车，一会儿我就看不到他了。突然一阵强烈的旋风把我的衣服刮起。注：如果是强烈的龙卷风，能够把汽车也卷上天空，使我无法前行，尘土迷住了眼睛。当时我心里非常担心儿子的安危。大风过后，当我焦急地寻找他时，他却灰头土脸地来找我了。相见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孩子在安慰我：妈妈别害怕，没有事儿的，有师父保护着呢。我感动得真不知说什么好了。坚守正信，善恶分明。在孩子上小学二年级时，班里给发了红领巾，让家长交钱。我当时给老师写了一封真相信，并把红领巾退给了老师。后来老师把事情捅到学校，我丈夫知道后很生我的气，强行让孩子加入了学党的少先队。初二时要求所有孩子都入团，由于我曾经给孩子的班主任讲过真相，班主任给我打电话问孩子入不入团，我说不入。等孩子放学回家，我问他入不入团，孩子很坚定地说不入，孩子成了班里唯一一个没入团的。后来孩子在填表的时候，政治面貌那一栏都是堂堂正正的填群众。儿子从小很贪玩，不爱学习，各门功课都不理想。可有一次在初二时考历史，考卷中有这么一道题：毛泽东、邓小平和孙中山，你最崇拜谁？为什么？儿子当时的回答是：最崇拜孙中山，因为孙中山推行三民主义。我看后感到惊喜和欣慰，虽然他学业成绩不怎么好，但是他能分清正邪善恶，这是一个生命最为可贵的一个很关键的重要方面。2015年溯江时，儿子刚上初中，暑假期间我带着他回我娘家，由于我父母同修也都溯江了，就在我们去了的第二天，就有警察上门骚扰。我们大人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都显得有点茫然，不知所措。而我儿子却能礼貌客气地给警察倒了一碗水，请他们坐下，然后转身去了供奉师父法身像的房间，双手合十，求师父加持保护弟子们有惊无险。警察走后，我未修炼的妹妹说，我和我母亲同修，当时都没有充分表现出修炼人的从容、淡定、祥和、慈善，竟然还不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回想起来令人汗颜。儿子上大学后，受党文化毒害较深的丈夫逼着孩子入团，以便为加入协党做铺垫，并且因此跟我也闹得鸡犬不宁，无论我怎么讲也讲不通。孩子虽然心里清醒明白，自由主张，坚持不愿加入，但是又不愿让他爸爸太过生气，也不愿看到家庭环境剑拔弩张，就跟他爸爸平和地说，我以后还想出国深造，如果是入了党，恐怕会受到影响。在他坚定的意志和理智巧妙的解释下，才总算扭转了他父亲顽固的观念，平息了这场风波。去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儿子积极营救，一直想请正义律师为我做无罪辩护，希望我能堂堂正正地走出看守所，是一直反对我修炼的丈夫能从常人现行法律方面明白了修炼大法并不违法，从而能使他改变对大法的观念和态度，对中共邪党的邪恶嘴脸和本质也能有个新的认识，有效地帮助我开辟出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家庭修炼环境。在营救我的过程中，儿子还给审判长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劝善信，说明他的母亲修炼大法做好人没有错，希望法官能够保持良知善念，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无罪释放他善良慈祥的母亲。虽然儿子的愿望没能实现，但是他尽心尽力地做了自己该做的。儿子利用假期打工挣了一点钱，我提醒他给资料点捐100元， 结果他捐了200元，第二次又捐了200元。钱虽然不多，但是孩子的这一点心意和心愿是美好珍贵的。指出我的不足，帮我修炼提高。随着我逐步认识到修炼向内找的重要和珍贵，儿子也在善意智慧地指出我的不足，帮助我提高。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吃饭时，记不清当时因为什么事，我对丈夫说话不善，儿子当时没说什么。吃完饭后，我在刷碗，他说：“妈，我替你刷碗吧，这手机上有篇文章，写得挺好，你看一下吧。”我看了个开头，大概意思是说，在家庭里不要靠强势。我心里想，这文章应该让他爸爸看看。等我耐着性子看完后，想到自己是修炼人，遇到矛盾，首先应该向内找自己，就觉得这不正是在说我吗？怎么能老是向外推呢？这时儿子问我，妈，你觉得这篇文章是在说你，还是说我爸呢？我表示，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他很平和地跟我说，你用那种口气说我爸，你就没想想我爸心里会是什么感受呢？我当时很惭愧，修了这么多年了，还不如没修的儿子。并且他还经常给我指出，说话生硬，缺乏柔顺，党文化思维与习气严重等等不足，对我修炼提高起到了点悟提醒的注意作用。师父看护，福报连连。儿子上大学之前，脸上长了好多疙瘩，本来挺帅气的小伙子，脸看上去挺害怕。他上医院、美容院看，往脸上抹什么对症药物，或者美容护肤之类的东西，都没有任何效果。在他上大学期间，我弟出现严重疫情，我们娘俩被封在家中。我建议他借此机会学学法，练练功。虽然他一时半会儿不能很好地进入精进实修的修炼状态，每天只练半小时功，学半小时法，但是令人感到神奇的是，仅仅只有大约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满脸的疙瘩褪去了很多，只剩了一点。其实我们当时谁也没有想通过利用学法练功来治好面部疙瘩，我只是希望他不要离开大法太远。结果无求而自得，师父已经为他消去了大部分这方面的业力，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无上恩典。回想儿子从小贪玩，学习不用功，成绩差，可是初中升高中时，竟然考试成绩比预想的好很多，升入了一所理想的高中。高中期间也还是不认真学习文化课，由于是体育生，经常假借训练的名义去打游戏玩耍。我为此也很是苦恼无奈，对他能否考上大学也是忧心忡忡，希望渺茫，只能用顺其自然来自我宽怀慰藉。快升高中时，他的同学建议他学一种田径项目，因为他个子高，有优势。孩子回家跟我说这个事儿，并且他还说，这肯定是师父的安排。他此时还能想到是师父在为他安排，也真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是苦于仅剩不到一年的时间，最终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只能再复读一年吧。即使再复读一年，训练时间短，难度也是相当的大。可想不到就在复读期间，好像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唤醒了我那迷蒙沉睡的孩子。孩子在各方面都突然间发生了神奇的变化，自觉自律，刻苦用功，无论是文化课还是体育项目训练成绩，都出现了突飞猛进，意想不到的奇迹。一定是在师父的加持安排下，竟然被一所相当理想的大学录取。在大学期间，孩子一直在各方面都很努力，各科成绩优秀，英语四六级都考过了。练体育的很少参加英语考级的， 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大四时被推荐选送到北京的一所大学读研。前不久，孩子的论文被选中，并且到北京一所顶尖大学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做了发言演说。他爸爸感慨地说，真是不可思议，原来写篇小作文都错别字连篇，如今竟然到顶尖的高等学府参加学术会议，还发表演说。今年我结束冤狱回来后，在娘家的家庭聚会上，儿子风趣幽默地说，本来我姥爷早给我分配好了工作，说让我以后要么当保安，要么卖豆腐。此言系我父亲曾经激励外孙的一句戏言，但没想到的是，我竟然能去重点大学读研究生。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儿子对大法有正念，师父就给了他最好的一切，感恩师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